金瓶梅，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堪称天下第一奇书，穿透七情六欲，洞察世道炎凉，在市井生活中嬉笑怒骂看人生，道出亘古不变的人心。曾被世人误解的世界名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慕容轩陪你品读。亲爱的听友您好，我是主播慕容轩。从今年开始呢，我将为您演播长篇小说《金瓶梅》。《金瓶梅》呢，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市井章回小说。它的成书呢，大约是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自古以来呢，人们谈到《金瓶梅》必色变，那么这部书呢，被禁，被严重误解，也被贬低。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心武先生认为，《金瓶梅》一直蒙受着很多误解，不少人觉得呢，它是一本黄书，不能读。那实际上啊，《金瓶梅》是具有巨大价值的一部现实主义巨著，我们应该一起为它摘除这个银帽。在《金瓶梅》的前言里是这样说的：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金瓶梅呢，不是洪水猛兽，这本书是人性的照妖镜，道德的审判官。有道是：年少不懂金瓶梅，读懂也不再年少。那么历代朝廷呢，以淫书为由把它列为禁书，甚至呢成为天下第一淫书。其实啊，其中涉及到情色描写的文字不到全书的3%，和现在的网络影视比起来，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清代刘挺基说，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道。鲁迅说，同时说不，无以上直。郑振铎说，如果净除了一切晦涩的章节，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毛泽东也认为，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金瓶梅在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金瓶梅一开篇呢，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和他的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体现了当时民间生活的面貌，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官宦、帮闲所构成的繁杂世界。假托宋朝旧事，实际上呢，展现的是晚期明朝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社会断层的深入剖解，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应该说，没有《金瓶梅》的奠基，就不会有《红楼梦》的出现。《金瓶梅》呢，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当中具有开创意义，《三国演义》写历史战争，《水浒传》写英雄豪杰，《西游记》呢写神仙妖魔。那么《金瓶梅》呢，则摆脱了这一传统，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的《红楼梦》的出现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那么这部小说跟《红楼梦》相比，在情节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呢，一丑一美，一俗一雅，风格不同。 兰陵笑笑生呢，是把丑陋黑暗的现实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而曹雪芹呢，是展现美好的事物，再把它一步步地毁灭给我们看。金瓶梅取材自《水浒传》中的西门庆，那书名呢，分别代表西门庆的三个妾，他们是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也有人认为金呢代表金钱，瓶代表酒，梅代表女色。众生百态，世态炎凉，这是一个充满酒色财气的世界，每个角落都爬满了真实。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慕容轩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陪你品读《金瓶梅》。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发生在哪里呢？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有这么一个风流子弟，长得可以说是高大魁梧，性情潇洒，家里还有几贯的家资，年纪在26、27岁这样。他的名字叫西门庆，用咱们今天的话说，那就是高富帅、富二代。他父亲呢，名叫西门达，远走川广贩卖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啊，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家里的奴婢、佣人一大群，骡马成群，虽然算不得十分富贵，但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只可惜啊，这西门达员外夫妇去世的早，只生了这么一个独生子，又百般的爱惜，任其所为。所以呢，这个西门庆从不读书，终日就是闲游浪荡。自打父母双亡以后，他就在外面棉花素柳，惹草招风。西门庆的拳脚棍棒很不错，又会赌博，又会下棋抹牌，这些事情他可以说是无不通晓。那他结识的朋友呢，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帮闲的磨嘴儿，也就是说都是游手好闲不守本分的人。第一个比较合得来的，名叫应伯爵。这个人是做什么生意的呢？他是拉皮条的。还有一个叫谢希大，这个谢希大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把前程丢了的人，弹了一手的好琵琶。应伯爵和谢希大和西门庆是最合得来的，其余呢还有几个，一共有这么10个人。他们见西门庆手里有钱，又大手大脚的，所以呢就围在他身边吃喝嫖赌。你看这等人家生了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又搭了这么一帮无益有损的朋友。不管你怎么有钱，这日子是不是就得变穷了？哎，还真没有。什么原因呢？因为这西门庆啊，他生来秉性刚强，做事又有心机，他又放官吏债，就是朝中高阳同蔡这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和他们浸润沟通，所以呢专门在县里他管些公事儿， 靠给人家办事儿来赚钱，所以呢，这整个县里的人呢都怕他，因为他排行第一，大家就叫他西门大官人。这西门大官人先头的太太陈氏，她去世的早，身边呢只生得了一个女儿，叫西门大姐儿。西门庆呢就把这大姐儿呢许配给了东京800,000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经济为媳妇，还没有过门。只是因为大太太已经去世，没人管理家务，那新晋呢又娶了本县清河左卫吴千户的女儿田房做继室。这个吴氏呢年纪也是25-26岁，跟西门庆是同岁。她是8月15生的，小名叫月姐，后来呢嫁到西门庆家，大家就顺口叫她月娘。这个月娘呢秉性贤能，对西门庆也是百依百顺。她的房中也有3-4个丫鬟，都是西门庆曾经收用过的。这西门庆呢又和勾栏内的李娇儿打得火热，也娶到家里做了第二房娘子。还有南街又站着科子的卓二姐，名叫卓丢儿，在外面包了一些时日，也娶回家来做了第三房。但是这卓二姐啊身子比较瘦弱，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的。西门庆也不在家里待着，经常到外面是飘风戏月调戏妇女。话说西门庆一天在家闲坐着，对大太太吴月娘说，如今是9月25了，10月初3是我和兄弟们聚会的日子，你帮我弄两桌酒席，再找两个唱歌的姐儿，我们好好玩一天。吴月娘说，你们那帮人哪有一个有良心的。西门庆说，这话我不爱听，我们结拜了兄弟也好互相照应一下。吴月娘说，我看啊，只有别人靠着你，你哪能靠上他们呢。他们俩正说着话，只见一个小厮长得眉目清秀，伶俐乖绝，他正是贴身服侍西门庆的，名叫戴安。戴安走过来说，
英二叔和谢大叔在外面要和大爹说话呢。
哦，来了，我正说他们就来了。
西门庆一见应伯爵和谢希大就问，
这几天你们都忙什么去了？
应伯爵说，
哎，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个孩子，就是哥这边二嫂子的侄女桂清的妹子，名叫桂姐儿，好久不见了，已经出落得特别标致了，等成人的时候啊更得漂亮。
谢希大爷说，
哥你不信，那女孩生的太漂亮了。
西门庆说，
那昨日你在他家，前几天又去哪儿了？
应伯爵说，
前日不知道兄弟死了，我们帮着忙了几天。
西门庆说，
我听他身体不好没几天这就死了，我前天还接到他送给我的一把真金穿扇子，正要去答谢答谢，不想他又做了故人。
谢希大叹了一口气，
哎，咱会中的兄弟10个人却又少他一个了。
谢希大又向应伯爵说，
十月初三又是会期，咱们少不了又要让大官人破费了，兄弟们玩耍一天。
西门庆说，
是啊，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银子买办三生，众兄弟也随便各出些分资，不是我非得要你们出钱，这结拜的事儿啊，个人出些也见些情分。
应伯爵连忙说，哥说的是，
这结拜的事儿各自要尽各自的心，只是俺们众人老鼠尾巴生疮，有农也不多。
谢希大说，
那结拜最好还是十个，现如今补至道兄弟没了，叫谁来补一下呢？
西门庆沉吟了一回说，
哎，咱们这隔壁的花二哥原来是花太监的侄儿，手里啊肯使一股烂钱，常在院中走动，他家后边院子和咱家只隔着一层墙，我和他挺说得来的，要不我叫小厮邀他去。
应伯爵一听连忙拍着手说，
哎，就是那个在院中包着无影儿的花子虚吗？
正是他。哥，快叫那个大官跟咱们去，以后咱跟他来往了，那又多了一个酒碗呐。
西门庆马上叫过戴安来，
戴安，你去到隔壁花家对你花二爹说，说俺爹到了十月初三要结拜十兄弟，敢叫我请二爹上会呢，看他怎么说。
正说笑间，只见戴安回来了，对西门庆说，
他二爹不在家，俺对他二娘说了，二娘听了很高兴，说既是你西门爹携带你二爹做兄弟，哪有不来的，等他回家我跟他说，撺掇他来，还给小的带了两件茶点。
西门庆对二位说，看这花二哥倒有个伶俐标致的娘子。
到了十月初一，西门庆早起坐在月娘房里，只见一个才留头的小厮手里拿着个描金褪光的拜匣走进来，
大官人，俺是花家的，俺爹今天有事出门，不曾当面领教，听说爹这边初三上会，俺爹特使小的先把这份子钱送来。
西门庆拿起封袋一看，签上面写着份子一两，便说，
哎呦，多了，叫你爹啊后天起早就要同众爹上庙去。
应伯爵家的应宝拿着个拜匣，戴安就引他进来了，磕了头说道，
俺爹揪了众爹们的份子叫小的送来，爹请收了。
西门庆就把这八封份子给了月娘，月娘说，你看这些份子，有一钱的，三分的，五分的，收了这个钱留了个坏名声，还不如啊还给他们了。西门庆说，
你别烦了，就放那儿，大头咱们补，还在乎这些。
西门庆出了四两银子，买来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扎鸡鸭按酒之物，又封了五钱银子叫戴安他们三个人送到玉皇庙去。
bored with the other stations, hammering away on the same old talking points? Try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d get some variet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